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今日是2025年5月26日星期一，我们先来看看世界各地的疫情。近期澳洲同批接种新冠疫苗的18人患癌，日本有研究拉响了疫苗的警报，指疫苗接种者超额死亡率增加，疫苗的安全性再次引发了关注。在美国有机场发现了新冠变种病毒的病例，虽然未曾触动追踪警戒值，但是新冠病毒新的变异株已经登陆了美国本土。而在中国多地的新冠疫情反弹，民众自觉性佩戴口罩者日增。我们先来看看中共国内的消息。近期新冠疫情在中国多地再次反弹，从湖北、江西到山东，各地民众都注意到感冒和新冠确诊病例同步攀升，街头戴口罩率亦都较四月显著提高了。官方未曾公布详尽的数据，被指为淡化了疫情。新冠疫情感染者人数在中国多地持续上升，近期在社交平台上，很多网民上传两道杠，吐槽又扬了。中国经济营报在5月18日的报道，从多家医院了解到，近期门诊的新冠患者数量有所增加，其中儿科病房中新冠引发的肺炎、喉炎病例明显增多。中共疾控中心发布的数据显示，四月以来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呈明显上升的趋势，在3月31日到5月4日的监测期内，全国哨点医院门急症流感样病例之中，新冠病毒检测阳性率是由 7.5% 升到 16.2%， 其中南方省份检测阳性率高于北方省份。在自由亚洲电台在5月19日的报道，湖北武汉居民赵志当日表示，近期他去医院就诊的时候，发现流感病人多了很多，医院对发烧患者仍然例行核酸检测，医院给患者做的是核酸检测，测验结果是阳性的患者不少，啲人外出就戴口罩，有些患者需要治医院。江西景德镇中学教师韩正阳就说，当地的感冒特别多，市民外出都几乎一人一口罩，但是校方暂时未出现停课的迹象。在四五月份，这里患感冒的人特别多，但是不是新冠要去医院做检测，但是官方公布的数据准确性存疑。据他个人判断，区县一级政府都在淡化新冠病毒，如果疫情严重，他们学校就会停课放假，目前还未有停课放假。山东青岛居民高明生留意到微信群近日讨论再感染风险，他说最近疫情又出现了，我看到外面行人戴口罩的比例比上个月多了很多。回来看看美国，美国疾病管控与预防中心 CDC 在5月23日的报告指出，美国在机场筛检之中发现了多宗新型 COVID-19 变种的 NB.1.8.1 的病例，该种与中国境内病例的大量激增有关。与 CDC 合作的美国机场检测机构 Engel Bioworks 上传的记录显示，在加州、华盛顿州、维珍尼亚州和纽约市地区的机场，国际入境旅客之中检测到 NB.1.8.1 的变异毒株。最近几星期，全球流感资料共享倡议病毒资料库中公布的测序结果显示，这些病例来自中国多个国家，包括日本、韩国、法国、泰国、荷兰、西班牙、越南、中国和台湾的旅客。记录显示，这些旅客的检测时间 介乎4月22日到5月12日之间，除了机场报告之外，俄亥俄州、罗德岛州和夏威夷州等卫生部门亦都报告了 NB.1.8.1 的病例。在加州和华盛顿州，最早的病例可以追溯到3月底和4月初。美国一直在度密切关注病毒变种的传播情况。这一变种目前在中国占主导地位，在亚洲部分地区呈现蔓延的趋势。香港政府表示，由于 COVID-19 导致急症室就诊和住院人数大幅增加， COVID-19 的发病率已经攀升到至少一年来的最高水平。美国 CDC 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之中表示，CDC 注意到中国报告的 COVID-19 变种毒株 NB.1.8.1 病例，并与国际合作伙伴保持定期联系。发言人指出，到目前为止，美国境内发现的 NB.1.8.1 病例数量过少，尚未达到 COVID 数据追踪监控的门槛。霍士新闻在上星期六报道说， CDC 透露，迄今为止美国发现的 NB.1.8.1 罪列数少于20个。他说，我们监测所有的 SARS COVID-2 罪例，如果按这个比例增加，就会出现在数据跟踪器的仪表板上。CDC 上星期五报告说，目前美国因为流感、新冠肺炎和呼吸道合胞病毒而就诊的急症人数非常低，并预计未来两星期因为急症就诊的人数仍然会持续在目前的低水平。CDC 的废水检测地图显示，大多数州的 COVID-19 病毒水平较低或者非常低，唯一一个病毒活跃的州份就是南达科他州。本港当局称，目前还未有数据表明该病毒株 XDV 病毒的后代会导致更严重的病例，但是随着病例数的攀升，他们已经开始敦促市民坐公共交通工具或者前往人群密集场所的时候佩戴口罩。台湾卫生部亦都警告说，急症就诊人数、重症病例和死亡人数都有所增加。当地卫生部门表示，他们正在储备疫苗和抗病毒药物以应对疫情。 CBS 还报道说，中国研究人员的初步数据表明，与其他正在流行的病毒株相比， N.1.81 变种在逃避免疫系统方面并不更好，但是它确实具有更强的与人体细胞结合的能力，这个表明了它可能更具传染性。接下来我们看回疫苗的消息。在4月16日，澳洲新南威尔斯州布利士一家医院爆出新闻，据报道，这间医院里面有18名患者全部确诊为患癌症，而这18名患者有个共同点，就是都接种了同一批次的新冠疫苗，批号是 FN0565。 这个消息一出，有人就惊呼，这个是巧合吗？有人直接就叫疫苗有毒，甚至有人质疑是医疗系统性的谋杀。根据澳洲癌症研究基金会2023年的统计，澳洲每年有15万人确诊患癌，平均每200人之中有一人患癌，18个接种了同一批次疫苗的人同时患癌，这个又点都不似是纯粹巧合。有人贴文提到，不同批次的疫苗可能含有不同的毒性，导致副作用的疾病种类和发病时间都不同。这样讲虽然是有些阴谋论的味道，但是确实点出了一个问题，新冠疫苗的质素控制到底可不可靠？这批 FN0565 疫苗之中是否有些什么特殊的成分触发了致癌的机制？更让人不安的就是，这件事澳洲官方都没有给出一个结论，这样到底是属于个案还是冰山一角？无独有偶，澳洲的这件事还未消化完，日本又掟出了一个重磅炸弹。日本最近发布了一项令人震惊的研究，新冠疫苗接种者的超额死亡人数正在飙升。那什么是超额死亡呢？简单讲， 就是实际死亡人数超过了正常预期。这项研究由日本科学家完成，数据显示2023年5月到12月新冠疫苗接种者的超额死亡率高于2020年到2021年的疫情高峰期，甚至接近2022年的峰值。更关键的就是这些死亡和新冠病毒无关，而是和 mRNA 疫苗的副作用有关。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日本拉响了疫苗的警报，超额死亡震惊了全球。研究发现疫苗接种之后，特别是年轻人群的慢性病死亡率大幅上升，比如心血管疾病、癌症等。这项被称为里程碑式的研究，因为它直接将矛头指向了疫苗的安全性。贴文仲提到，日本已经向全球发出了警报，呼吁各国重新审查疫苗的风险。到底这件事有几严重呢？日本可能是疫苗接种率最高的国家之一。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在2023年的报告，有超过八成的日本人接种了至少两剂 mRNA 疫苗。如果疫苗真的有问题，影响的还不只是日本，而是全世界数十亿接种者。有消息指出，曾经有护士早就曝光不同批次的疫苗的毒性有差异。这个话题虽然没有任何官方的证据，但是听起来确实令人背脊发凉。日本的数据和澳洲的18人患癌事件形成了某种呼应，让人不得不怀疑新冠疫苗的副作用是不是被严重低估了。这场争议已经从个案上升到全球层面，当然亦都有人表示癌症的成因非常复杂，可能和基因、环境、生活方式等多种因素有关，单纯将矛头指向疫苗还需要更多的证据。日本的超额死亡数据虽然可信，但是亦都需要独立验证，排除其他因素，比如是老龄化、医疗系统压力等。科学研究需要时间，不能够轻易下结论。就在澳洲和日本争议在度发酵之际，美国这边的动作就更大了。在4月14日，特朗普总统在白宫召开了他第三次开放式的内阁会议，他旁边坐着反疫苗运动的领军人物美国卫生部长小金乃迪。小金乃迪对特朗普说了一句说话，让全场感到震惊。他说9月将会有调查结果，即是说白宫将会在9月公布对疫苗副作用的调查结果。这个不是随口噏的一句说话，这个等于就是对美国大药厂的正式宣战。更加严重的就是特朗普放话要调查疫苗的副作用，甚至可能撤销 FDA， 亦都就是美国食品药品监察局对 mRNA 疫苗的紧急使用授权。对新冠疫苗危害，不单单是特朗普政府有质疑，美国国会议员格林直接在听证会上高就指出，新冠疫苗的研发和批准过程太快，正常需要10到15年，而几种新疫苗就在极短时间之内就出炉，其中是不是有蕴藏着一些不可告人的危机。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格林议员在最后提到的伊维菌素是安全有效的抗新冠药物，但是 却一直被前 FDA 同埋大药厂打压。呢个话题已经将疫苗嘅争议从科学问题推向咗政治同埋公众信任嘅战场。要知道疫苗争议唔单止系引发咗癌症同埋死亡率，小金乃迪最近又提出咗另一个敏感话题——自闭症。小金乃迪警告话，而家嘅年轻人自闭症病例嘅激增唔系巧合，而系人为导致嘅。佢暗示好可能系疫苗政策造成咗当代美国儿童大面积自闭症嘅形成。小金乃迪仲揭露咗自闭症嘅危机。据美国疾控中心喺4月17日嘅最新报告，美国自闭症患病率从2020年嘅36%上升到31%，创咗历史新高。小金乃迪认为呢啲同疫苗之中嘅某啲成分，比如铝阻剂同埋其他环境毒素有关，比如农药、空气污染等。因此，美国卫生部即将首次启动全面调查，锁定呢啲毒素嘅源头。呢场调查一旦有结果，可能会直接动摇疫苗产业嘅根基。小金乃迪嘅声音，无疑让更多人开始重新思考疫苗嘅安全，甚至质疑整个医疗系统嘅透明度。如果小金乃迪嘅警告仲算温和，咁样生化武器专家大卫马丁博士嘅言论就可能系石破天惊。马丁博士直接指出，新冠疫苗系一场生物战争，每一个接种者都被改变咗健康人类状态。佢话疫苗不仅激活咗致癌机制，仲关闭咗人体嘅抗癌反应，因此先至导致癌症同慢性病嘅爆发。专家指疫苗是生物战这句说话听起来好像荷里活科幻片中的情节，但是马丁博士不是随便讲讲的，他是研究生物技术的专家，过去很多次揭露大药厂的内幕。他认为新冠疫苗的设计并非是为了保护健康，而是有更深层的目的。不过亦都有人质疑大卫马丁的生物战争的讲法缺乏证据支持，容易让公众陷入恐慌，而过分夸大疫苗的危害可能导致公众拒绝所有的疫苗，连带影响其他的公共卫生项目，比如小儿麻痹症疫苗的普及。这个是一个危险的趋势，需要警惕。马丁博士的观点现在还未有得到主流科学界的普遍认可，但是确实点燃了公众的恐慌。有网民甚至说，这个可能是人类清除计划，药厂被深层政府控制，试图通过疫苗削减人口。这种阴谋论虽然听上去很夸张，但是不断透露出来越多的有关疫苗造成危害的大量实例，以及相关产业的不透明体制，让公众对当下整个医疗系统产生了深深的不信任和恐惧。对于疫苗的危机，各国政府现在可以说是进退两难。如果承认疫苗有问题，等于承认之前政府决策失误；如果继续否认，又可能加剧了公众的不信任。澳洲政府已经表示要正式调查 FN0565 批次的疫苗，日本官方亦都是在度重新审查死亡的数据。美国这一边特朗普的调查一旦得出结果，可能会引发更大的政治风暴。再看回中国，中国的科兴疫苗由出产的药厂至到研发的科学团队通通宣告死亡。他们有各种理由死亡，但是就不可以说成和新冠疫苗有关而死亡，因为人事物都已经消失了，已经死无对证了。有什么重大的阴谋，总之对党不利的呢，就没得生存了。你的人民死活不是问题，个党的安全才是最大问题。再讲回美国这方面，特朗普政府在1月22日宣布 不再要求移民美国的人接种新冠疫苗。值得一赞的就是特朗普政府知错就即刻改，流血即刻止，这才是治国之道。好像中共这些政权不理人民死活，而人民又无从反抗，眼白白等死啊，既可怜亦可悲。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翻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呢一节我哋讲香港嘅楼市，喺过去几年，香港住宅楼价自高位回落近三成。另一方面，最新香港银行同业拆息显示，隔夜拆息降到 0.03577 厘，破咗三年嘅低位。中原集团主席施永青日前就对传媒话，楼市今年见底，但是遭到反驳，隔夜拆息跌是贸易战下的短暂技术现象。香港楼市在西方投资者失去了对一国两制的信心之后，并没有反弹的动力。施永青指，楼价自高位回落约三成，尽管如此，本港经济仍然保持增长，失业率处于低位。是不是低位啊？真定假啊？人均收入亦见上升，反映市民供楼能力不断改善。在住宅供应偏紧、住宅需求持续强劲的情况之下，预期楼市今年有望筑底回稳。此外，随着隔夜拆息回落，供楼利息亦都相应下降，为业主减轻压力，或者有助吸引更多的资金重新流入楼市。资深银行家吴明德就在最新闻的网上影片反驳施永青的讲法，说施永青是楼宇买卖的中间人，是卖花人，所以一定要赚花香，认为他的讲法偷换概念。吴明德的解释，隔夜拆息大跌是短暂的现象，是因为特朗普发动贸易战争，从香港、中国出货的单要赶在限期之前一同出货，货主用美元结算，将未来四五六月的单在三月之前做完，在四月收钱，所以很多人就卖美元换成港币。但是现在的借贷投资需求不多，银行体系多资金，令到隔夜拆息下跌。吴明德指，另一个问题就是香港的神主牌被人拎走了，楼价跌三成是仍然未跌够，而家香港面对的是一国两制冇咗的精髓，冇咗香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整个西方世界的资金远离香港，这个是大的金融资本转移，冇钱怎样做国际金融中心啊？这个是结构性改革。他还指出，香港的楼价从1997年的高峰经历了亚洲金融风暴，2003年的沙士冲击下跌 63%， 当时楼市能够回升是因为主权移交了六年，大致能够维持一国两制，加上2003年10万人上街扳倒了23条立法，证明仍然有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并且适逢中国入世，西方世界资金和大陆资金继续投向香港，所以当时只是算周期性的楼市爆破。现在的情况是香港找不到出路，只是糖水滚糖鱼，楼价慢慢逐步下跌。至于施永青指美国即将减息，吴明德说现在的基数是 4.25 厘，并非1厘，隔夜拆息在1厘水平亦都不会持续长久。美国在六七月落实减息，是基于经济衰退， 未来的贸易战之中，美国将香港和中国大陆等同对待，两者一齐陪葬，到时生意少，质疑之后，投资者即将有闲置的资金。至于能不能够和过往量化宽松等造成低息环境之下，基于供楼平过交租而入市，投资以5-10年计的买楼计划。另外，施永青指香港住宅供应不算充裕，整体市场的空置率不足 5%， 社会对住屋需求仍然强烈，相信今年楼市见底的机会大增。吴明德反驳说，施永青现时将这个解释为多人买楼自用，代表市场畅旺，不过以往投机市场旺盛的时候，曾经造成的较高空置率被演绎为楼市畅旺，以此和自用的环境比较，是不同时候采用不同的标准，并不适当。财经专家李世民在网上节目真托道分析，负资产并非问题，过往1997年已经有，真正出问题是之后的经济差，在2002年失业率高，有人失去了工作之后，为守住个物业，要平价租出楼盘，并问人借钱供楼，但是有人挨不到过去。他说，银行最大的考虑不是楼宇本身的价值，而是买家有没有收入，能不能够供楼。一旦失业没有收入，银行收不到息，生意就做不下去，负资产加上经济差，就会再次冲击金融系统。而另一方面，即使楼价已经跌30%，但是香港仍然保持全球城市住宅平均尺价冠军的称号，平均实用尺价是港币11,209元，和伦敦、纽约、东京这些国际大都会相比，依然是领先。随着港人融入大湾区，面对土地供应非常充裕的深圳、广州被摊薄了之后，楼价很难再一枝独秀，香港的寸金尺土亦都将会成为绝唱。香港和中国大陆的经济政策日益接轨，金融资产价格理论上是会逐步和大陆趋同。另外，香港出生率跌至历史新低，情况已经维持了好一段时间，已经严重构成了需求面下行的风险。加上越来越多的港人退休之后，为了生活成本更低，选择北上定居，进一步削弱了本地住房的需求。即使港府抢人才、专才来到香港工作，赚了几年钱之后，亦都很可能会翻家乡买楼，不一定在香港挨贵租，同样金额翻去可以买2-3个单位。再看回香港四大地产商，他们的业绩集体下滑，这个亦都是一个指标。在过去的一年，中港地产市场寒意弥漫，恒隆地产、瑞安房地产、太古地产和香港置地这些知名在香港上市的地产商，在2024年财报表里面都交出了暗淡的成绩单，凸显了行业的困境，即是地产不行啊。恒隆以高端商业地产为核心，在2024年营收112.42亿港元，同比增长 8.98%，但是收入增长未能够转化为利润，物业销售收入15.38亿港元，最终带来的2.45亿港元营业亏损，越卖越蚀。而瑞安房地产业务集中了在内地的瑞安房地产处境更为艰难，去年的收入仅是81.73亿元，同比减少了 16%，净利润1.8亿元，同比大跌 77.78%。 公司解释说，住宅物业落成数目减少了，以及确认的物业销售减少了所致的。而太古则由盈转亏，全年收入144.28亿港元，同比下跌 2%， 利润从上年的26.37亿港元降至亏损7.66亿港元， 主要因为投资物业公平值亏损扩大至60亿港元所致的。而香港置业全年亏损就达到 13.85 亿元，亏损幅度较上年进一步扩大，主要受到香港写字楼租金下跌和退出大陆住宅开发业务的影响。就以这四大地产商的业绩，就足以反映出目前香港地产公司他们经营的艰难和市道的低迷。讲到这里，今日的节目时间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